学者哈，我们谈到的是161页啊，接着一则动，虚则静啊，动非静，非有乐，乐无静，未得极啊。那极以极，以往来，来往绝，无生死啊。那生死断，无此彼，此彼断，未两灭，灭无余，为苦处。这个整个来讲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一则动啊，在我们来讲一啊，这个一觉知里面不是有清安，清安觉知，其实它也就是我们受用那一份清安啊。如果我们转为世间法，就是那一份也有一种念着贪着啊，喜乐，或是那个你一旦有所取，有所受用。啊，受用那一份习，那一份顺境啊，那个叫一则动。那虚则静，那虚我们如果不啊，能将此放下啊，这个就是静。那这里面它那个动非静啊，非有乐。动非静的意思啊，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让心动。心动非静，就是其实这个，因为他可能为了要一个寄送，就是不要去动，应该像让你的心如心如虚空啊，而不是在一个静里面生于染着，一染着则动啊，一动则话非我们修道所应该亲近的，动非静的意思啊。因为这个语词也是非常简略啊，就三个字，那所以。意思如果简单看好像不是很容易懂，不过我们现在来看的话，就是说动非静，为什么你非要去静动，虽然是一，但你也不要去靠近，也不要去受用它，因为呢非有乐，不是究竟的。然后再进一步呢，乐无尽未得极，就是说连乐我也不要，连乐也不该有。所以这个里面就比较就符合了前面的那个苦乐啊，苦乐两端都不受用啊，就是说为什么乐无尽，一个是动非尽，一个乐无尽，其实都不应该起着于动，动就是造作啊，我们不应该去造作，在一个一切受用当中我们不应该造作，那造作所以不要尽，那这那即便乐呢也不能尽，乐无尽，为什么未得极，未得己，所以以苦乐两端一切受都应该离，应该虚则静啊，虚则静。即以即以往来，以往来的话其实应该有另外一个本叫讲无往来，那以往来在佛法里面经常讲以的意思就是什么，以就是完了的意思嘛。啊，在中论里面讲未去，去已去，或者弃语啊，已的意思就是了了，就是这个动作没了。已往来的意思，那个往来的动作就是停了。已往来，那这个已往来有时候会比较容易让人家觉得说已往来，那还可以再往来，所以应该是无往来了啊。那无往来，当然后头就讲来往绝了，来往绝就是，就是极已经极了。所以往来的已经是属于过去了，再没有往来之事了啊！所以来往绝就没有生死，就没有生死。所以生死在哪里？那个生死，像比如说我们常讲说，我们现在，我们一死后去哪里？死后这个因缘，一旦我们今生人道因缘，但一旦尽。这时候最多是中阴身，那中阴身完了以后有没有来去？没有，只是你的世间突然变成另外一个影像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时有一个人，我们在佛法不是有一个例子，就是火种啊，从这个火堆跳到另外一个火堆，那个跳到这个火堆，这样一直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跳，好像还有一个火这中间的连接者，其实。这一堆每一堆代表一生，活呢活也是不断在酝酿变化，有没有时有一体一法体在里面？因为我们现在来讲啊， 这个观念一般如果不谨慎就是会背离佛法。我们往来六道轮回，是不是我们经常讲说我们往来六道轮回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一个在往来六道轮回？没有。那这个谁在往来？那一份颠倒一不断串习的生灭心，颠倒心在这里啊。我们说有六道法，并不是说这一区是地狱，好，就是好像一个固定法在那里。当然众生在业力交感的时候，畜生是畜生，地狱是地狱，有一个业力所形成的区块。那以你来讲，其实是什么？你的地狱因缘现前，刚好符合业力，就融摄在那个方向感里面。可是实际上有没有一法在那边？没有。所以包括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主体者在六道来回来回？没有，那个主体者也是颠倒性在那里来回而已。啊，有没有真的来回？不过就是不断生命变化嘛。没，我们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在因缘上是不是我有进跟出，对不对？但有没有一个认为有一个这样的因缘的人进出？有没有那个我在进出？因为我现在就没有我，怎么会有一个我在进出？所以我们在往来六道轮回是依众生妄想心所成的这种变化，然后就认为有这种变化，就是说有往来。所以中论讲无来者，无去者，无去时，好吧？无去者无去法，没有去者也没有去法，是因去者所以以为有去法，因去法所以以为有去者。离开去者没去法，离开去法没去者。众生有六道心念，有六道相，然后众生起这个时候就有六道轮回，因为有六道轮回者，所以有六道，有六道故有六道轮回者。就这样。那所以说我们有没有真的来往六道？其实并没有那个来往六道，不过是妄想心随生随灭现出六道相啊。所以我们带着业力走，谁带？没有谁带的，就是那个颠倒心随缘生灭。我们讲说有没有一个我带着五蕴？没有，五蕴即是我，我即是五蕴，业力就在哪里？业力就在五蕴中。啊，五蕴有没有可得？五蕴不可得。业力可不可得？业力不可得。但业力虽不可得，众生妄想时有如是业力带着你起生生灭灭，然后生出了依世俗地所见的来往六道。所以你看啊，因为这样来往六道也比较快了，不然会很远。所以我们讲说到十万亿佛土多远，就是只有这个心跟下一个心，那时间都没感觉。那不过就是十万亿佛土代表这中间有众多差异法。那随个人因缘，只要此生一灭，来生一出，就在这个时间前后马上到。这中间没有你所谓的那个过程，就轮转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因缘就现出来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实际上当你了解的时候，了解所谓来往者是谁在来往，是无明来往啊。因为有无明才有生死，所以有生死来往。所以如果无明无生无明没有无明的话，没有来往者，谁在生死？所以叫无生死来往觉，没有来往之法。所以这个才叫来往去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说我要去哪里，其实这时候我们也不吹毛求疵的啊。如果前后一贯的来讲说我要去哪里，我不以带着真实的我，不带着我去，我不认为是我在往生。因为那个我，当然这应该再细讲的话，就是说对低根性的来讲，一时无法破我，所以我立一个巧方便，立一个中阶站，让他以我往生那边，那见智修行。但如果以更上根性的人啊，在修行的时候，他说我往生者，并不是用我往生，是以破我之往生的。你听懂吗？ 现在要让你往生，因为你没有你有我，所以也破不了，所以我就先让你我安定，然后用我先让你执着我了。但在执着我的时候，却有一个药包在里面，是去除我的了。念我其实是去除我的，但因为你现在还不能直修去除我，所以我就要说你要往生，然后就先许他一个我。许他我的时候，却告诉你，你要往生的话，如果你想往生，你就要观无常啊！这个观无常不是在去我吗？那么要包在里面。他说越修越修，修到最后那个我就修不见了。那如果真修的人，就像我们讲那个生无生论讲的，十无生，无生而生，是不是？这时候我们谈生无生论，净土生无生论，就是这个实相念佛的道理。他真正的往生原理是更直接，以无我往生。为什么？心净国土净。所以真正的净土原理是在这里。但因为众生根性差异太大，所以一下说无我，他连个净土都不会去啊，因为头案不知道无所事事，所以我们就许他先我。然后还有秽土净土差异，从这里呢，要你舍秽土的时候，舍秽土果，应该告诉你要舍秽土因。你要往生净土果，得净土果，要修净土因。所以把这个在对根性差的人强调果相，秽土这个娑婆娑婆世界太苦了，我强调果的苦。那我讲极乐世界的果好，但我先预勾圈。后来讲说，如果想要这样有条件的，想去苦果要去苦因，想得乐果要修乐因啊，那这就包进去了。你看，那包的是什么？还是无我我所？所以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知道整个原修净土的原理。到时候我们再鼓励人家的时候，就告诉他。因为看他的根性往生净土，随几分能增上无我的内涵的时候，他的往生因缘就越具足。所以我就跟他讲，哎呀，世间苦啊，我们就跟他讲，都不用听经，不用听啊，不用听的时候自己就一直讲啊，对啊，不用听就好，念佛就好啊。其实你就一直讲，就是他该听经该看经的都是由你负责，看完跟他讲，讲完你不要听哦，好念我就好。啊，其实都听进去了。啊，世间多苦啊，不可爱啊，一心念我就好了，你也不用东跑西跑，好念我。可是如果你没跟他讲好，他就一心不来。你讲完了以后，他能一心了。所以其实他有没有听经？有。啊，你为什么跟他讲不要听经？因为你不大会听，你会听得乱了。那你要听，不如我听给你。所以就我一直灌了很多啊，他就说哦，一心念佛，到处有人傻傻就讲，我们师父叫我说不要听经，其实你师父都一直在讲经给你听，你都不知道。他叫不要听，就叫他听你的，就听他的而已。而且他也正确在指导你，他怕你心杂乱，他却在无意中，在你不知道当中，把如何厌离世间的厌离要领跟你讲，那告诉你净土如何好，从四相净土好，乃是转向净土的理上如何好，这时候的净土因缘就记住了，是不是？不然你看经典不是都这样安排，只是我把秘密跟你们讲而已。这讲了以后你就知道说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，因为这样讲我们都要清楚我们修净土的要领在哪。所以当你在修很多，你看似以为你修行就有点很功夫，可是你发觉真正的娑婆因并没有舍，净土因没有生，那这个你的往生因缘就不具足，因为这里面有法的抉择啊，有的法的标准在里面，所以我们才会不至于迷惑，不至于耽搁掉，是不是？你以为你有在进步，其实还差得远呢。你有时候以为说啊，我这样就可以，其实隐藏了很多继续轮回的可能性都还在里面。所以无生死，生死断无此彼啊，此灭彼灭啊，此彼断为两灭啊。因为实际上有没有一个法，法从不可得，但因为我们认为有法，因为有此生彼生， 所以因为有鼻啊，我不是常讲那个道理，叫此生故彼生，告诉我们什么道理？此生故彼生，表示此不是独立的此，是靠彼，彼不是独立的彼，是靠此。那所以当此生故彼生的时候，其实已经隐藏另外一个道理，叫做无此无彼。为什么？此不独立，彼不独立，那表示此的自性不可得，彼的自性不可得。但众生却应在应该看到的是什么？当彼此相依而生的时候，应该是无此无彼，他却因这个相依生的时候，却执着有此有彼。那因为他执着有此有彼，就有造作，有造作就会轮回。现在他知道其实是无此无彼，既无此无彼，所有造作全部停歇下来。这时候你看啊，此彼断为两灭，灭无以为苦除啊，为苦除，这苦就除了，真苦就除了啊。这源头在这里，所以我们为什么后来为什么一直要你观缘起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就是要拔除你那个对他全然的信任嘛，是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很多东西里面相互依带的关系的时候啊，我不是举那个例子，就是说假如这个东西有它独存不变的价值，你对它来讲就会十足的信守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我只要附带一些条件，就是说它虽好，但要在什么条件啊？你就说哎呦，那不是说好好的吗？怎么又加条件啊？就有点啊，加一个条件呢，你还可以接受，因为那个条件觉得好吧，虽然辛苦啊，我还可以做得到。结果当你上钩的时候，讲说这个条件之外，还后面有两三个条件。他这样投资那么多了，你现在又加两三个条件，要放弃也可惜，不放弃也那个。可是怎么刚刚讲好就没条件了，现在变成多一个、多两个、多三个？那可是投资很多了，只好又勉强答应这三个条件。那投资就越更多了。大家这个四个条件之后，还有其他条件，才知道被骗。诈骗集团不都这样吗？好啊，那我们是坚持，本来以为这个信受对我可以独立不存在，结果发觉要靠吃饭，要睡觉啊。这个法人情世故啊，爱情什么情都是众缘生，你对他好，他对你好；你不对他好，他就不对你好。后来发觉原来有条件的，就距离就越来越远。啊，这个东西好，这个药好，但吃多不好，或是不该吃的时候不能吃啊。这个东西发觉原来宝贝的东西就越来越不宝贝，为什么？众缘生法，这不就是缘起的道理？我就把它，你原来对它全然信受的那种心态，从众缘法当中把它打开，它再也不是那个百分之百可以信任的，那个心就开始保持距离的。你的化解其实不但不能百分之百信任了，而且还有过失，距离就越拉越远了。你要看到的刹那无常，实为虚假，整个心都停下来，不要了。是，原来到最后都假的，所以那个心就远离了。所以佛法就是用巧方便告诉你，那个巧方便就是把所以有众生在执着的时候，你不要一下子啊，你好念我。什么病都叫人家拿好念我，那个有时候也不一定治得了。其实比较恰当的方式是什么？你哪里执着，我就从哪里破。为什么？佛法嘛，此生彼生，你有这个执着才有这个苦，那我把这个执着的可靠性打开，就此灭彼灭，这是佛法的应用原理啊。所以你要不从根源去看它，它就无法放下。所以众生苦在哪里，你就好听他说他如何苦，听完的话药方就一个一个跑出来，因为他一定是从他哪里执着，哪里执着，哪里执着，那你就从他执着，从得乐处，从得苦处，让此苦不成苦，此乐不成乐，心就停下来，一定是这样，这是根源的道理。所以此彼断为两灭，灭无以为苦处，好，这样好。在不必就有四身，有作行啊，有无生无有，无作无所行啊，这个要注意，这个都是字，你看 比丘有四生啊，有生死，有时间，有流转。为什么？有你怎么看？第一个有是有，有什么？有我们第二个字的有，你把它当作爱取有这个有，你就比较清楚。有了有，就会有什么作行，是不是？就会前面那个有都是动词的哈，第一个字的有是动词，第三个字的也是动词，那第二个字有是受词啊，作行也是一个受词就对了啊，就是有了有就有作行，有作行就造业啊，造业叫有若无生无有，就有啊，业如果没有了，生挂乎起来，前面的有挂乎起来，这个有如果没有了，这个生也无有，就不会轮回了。所以你们爱取有生老死，若无有有就无有生，是不是这样？无作无所行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涅槃，就这样了。你有作行，就有生死啊，就有四生是这样。若这个有不见的，这个生不见的，无作无所行，好、啊，无为无念者，唯能得自治，无生无复有啊，无啊无生啊，那还有就不再会有，那无作无行处啊，所以唯从无念下手啊，习诸妄想啊。所以说无为无念者能唯能得自治啊，才能让你自获自解脱啊，无生无复有啊，不要再有了，不会再有了，没有生而且不会再有了哦，无复有那个有，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讲生跟有嘛，有就有生，有生就有老死，现在是生也没有，有也没有，无作无行啊，所以当你到后头来讲，要转个轮回的话，那个生老死下一个，但还不是无明行，那这个就一直轮回，一直轮回啊。所以为无念者，那无念者啊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无念的意思，当然不在于是不会想，我想不至于说去把那个念压制的都无念了吧。就以为说不要念，再不是这个无念的，最重要的无念，当然这中间无念的过程有很多情形，乃是真的妄想念也不起，但真正的无念是无其自信念啊，无其对自信攀缘的这一份念着。所以当佛在见一切法的时候，佛有没有念？有，那佛不念那就麻烦了，但佛有没有执着念？没有。我们也五蕴，佛也五蕴，但佛的五蕴要不要灭？我们要不要灭五蕴？我们不要灭五蕴。那佛正成佛以后有没有灭五蕴？有没有灭五蕴？那因为它是正五蕴空而已，是那正五蕴空，所以不需要灭。所以我们的念，佛成佛以后也起众多念，但这个众多念当中无一念为执着念，没有一个在我法当中生有念，他不会，哎，这才叫无念啊。生有作行者，是为不得要啊，啊，就是不得要啊，就是说你如果生有作行者，有生有造作，这个是是为不得要的。若以解不生，不有不作行啊啊，这个则以这个这叫不得要，则生有得要啊。这个其实这个词啊，就是说，因为是为不得要，有不得要就是，不得要啊。若以解不生呢，你不得那个要领啊，是为不得要啊。你看啊。自为不得要，若以解不生，不有不作行啊！啊，这里面我们看一下，生有作行者，自为不得要。那若以解不生，不有不作行，则生有得要啊。这个其实这个得要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知道那个要领啊。你如果能知道，你才能制止这个生。从这个文字里面， 我们可能就是由这样来解的哈，就是说，如果是身有作行者，这个叫四维不得药，你没有得到药，啊，不得药的话，应该怎么讲？就是应该如果照这个文字上来讲，是应该不得那种佛法解脱的要领啊。若以解不生，不作不有不作行，则身有得药啊，就知道这个得到那个要领，知道了哈。再看我们看啊，从身有以起啊，作行自始生，为开为法果，从此因缘有，从此自忧啊自忧乐，而此要灭者，无复念行机啊，无复念行机。那诸苦法已尽，行灭暂难安呐、啊。就是说，我们一旦开始从身有以起啊。啊，那作行自始生，所以当你身有起的时候，已经开始往死这边导引了。有，所以我们讲说，从我们开始生一生下来，就是往死走了。从法一得的时候，就准备灭了。所以像我们来讲，当应该好比较悲观一点，就是当你剩下吃完红蛋的时候，就应该准备。因为虽然日子还长了，不过就应该准备送终，因为他已经注定了，哦，不是吗？你生下来就已经注定要死了，时间虽然很长，所以说我们到底，所以我不是常讲嘛，在我们这里面，我们人很难去起一个正念啊。比如说你死的时候很哀伤，对不对？那你其实应该是死很哀伤，你哀伤一下就好，因为下一刹那就要煮红蛋了，因为他又要生了。对，死没多久嘛，真的最多49天就生了，所以其实你要哭就哭49天，晚了以后你应该马上苦瓜脸变为笑脸，因为他生了。其实你应该担心的是他生到哪里去，否则的话光一死跟生其实没什么好差别，有生有死，有死有生，是生为先还是死为先，这已经是无尽轮回，这时候也不知道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了，是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死了，死了就是生啊，是终生就是死，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必然的因果轮回。所以当你要讲说哎呀我生的时候，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就潜在在后头。那所以说为什么生也没什么好喜啊，死也没什么好哀伤，因为它是无止境在轮回，要么就直接超越生死，是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因为我们看啊，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八十寒暑啊，你看啊，你如果是你是天人乃是佛菩萨，你看到一个人哇，一家人小孩子生下来了，哇，大家好高兴啊，啊，天丁啊，哦，可是八十寒暑对圣者来讲就这样而已哈，所以刚看他笑就看他哭了。刚看他笑就看他哭了，因为他的这个时间很长，他们看你八十寒暑就是一潭子嘛。我们不是讲说是五十欲界天还是什么，就50年一天嘛，啊，对不对？也就生刚红蛋吃完隔一天半就护魂就出来了。这没有放冰箱，哎嘛，这种天气蛋都还没有坏，就已经送出副本了。所以我说人呢、啊，老是在这个小地方计较，才无聊。你看，因为2天100年呢，所以我们才一又3/4天就熬住。对，那个蛋都还没长霉，还没坏掉，说吃都还没吃完，昨天吃太多有点胀。对吧？还没消化啊，吃了，没这样。所以以天人以更高来看人世间，有时候你真不知道怎么说，何苦呢？啊，喜怒哀乐就在那个短短时间里，完了，那就下一刹那，就过了，就这样。如果你这样看的话，你其实就不会那么在乎人世间这个短暂的那个。所以有时候我这人比较无聊。 经常就是想东想西，想这个无聊事，觉得这样有什么意思啊？那么活没多久就死了，这样没活着干什么啊？对，这一刹那就过一下，一刹那就过了东西，为什么那么快它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用一个，你也可以很严肃，但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思维的，因为我们法听了以后，但不一定入心。但你把这个法做更细的推广的时候，其实你看，我们真的就是天人欲界天里面的一天半，是，你真这个，然后就重来了，又重来，又重来，他就看到这种好像很伟大。不过你看，就像当我们在羡慕在羡慕很多人啊，一生丰功伟业，自己在旁边一直观察很羡慕。今天想一天半啊，就凉了啊。比尔盖茨还没一天半，因为他前半生还在努力，也就是说，好日子其实也没多久了啊。我总共输就输他一天半了，他赢我也不会赢一天半。所以，当我如果要是有能力，正隔欲界天或是道德色界，马上一翻就翻过去了。比上比下，怎么去老是在这种世间里面看似很伟大啊？就好像那些一群很贫穷的人呢、啊，在底下争那个时候，今天我去捡垃圾，这是我的，那是我你的啊，其实也没什么好值钱的。但众生就是在这里啊，引以为好啊，是不是？好。那因为从生有余，从行至死生，为开为法果，就是因啊，就是为开为法果，从此因缘有啊，就开始有生命，然后开始饮食啊，从此自忧乐啊，这个饮食我们讲说饮食来讲，我们主要是以断食在认为食，其实饮食的意思就是滋润这一份造作流转的生命啊，叫做食啊。所以食断食是食一种，其实我们真正在引导我们生命的是四食，是八识的四食。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份颠倒心必须要有因缘滋润它，就是走。所以这个生命的滋润法滋润到哪里？有时候当你起恶法的时候，就算你原初的生命可以维持个80年90年，也会因为你造作的什么它的离散法，让你的命早断了。那所以说我们也不断在吸收，如果你善养分，你给予好的思维，这个生命有它的另外的养分啊，那我们也就不断在吸收养分，维持这个流转生命，这其实叫做饮食。但一旦有饮食，因为你这个饮食是以造作为因缘的，本身是有漏的，所以它会造成怎么样？从食至忧乐，就是从饮食就导致忧跟乐啊。那我常讲的，不吃会死，吃了会老，这麻烦了。吃就越来越老啊，不吃马上死啊，所以也只好吃。那谁叫你要升到欲界？欲界一定要吃。那欲界为什么一定要吃？欲界有没有一定要吃？是你的业力告诉你一定要吃。啊，你的宝从哪里来？从这种饮食当中得到生命的滋润。所以你在这个饮，在这个业力当中，你不吃，你不吃，无法增长你下一个执着。你是以这种执着滋润下一个执着。所以在欲界里面，要此生彼生，就要透过饮食，然后让你的第八识有个妄想，我能继续支持生命。那所以有没有一定要饮食？其实没有一定，但在欲界的众生里面，没有饮食，他的另外法生不来。那除非在欲界的人修甚深禅定，这时候他就不一定要饮食，或是他的饮食可以很少。但就一般人来讲，在欲界里面，他就是必须要饮食来生，以这个饮食的词生下一个彼，他就是受这个业力牵绊。好，那而此要灭者啊，无复念行机啊， 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这个把这个因缘拿掉了之后，无护念行机，诸苦法已尽，行灭湛然安呐、啊，啊，就是说，从以身妄想造作这里面，那唯有你无护念行机的时候，这个因缘才能真正停下来啊。好，比丘无已知，无护诸陆地啊。无有虚空路，无诸路用路啊，无想不想路，无今世后世，亦无日夜想，无往无所悬啊悬啊啊，就是无往无所悬，就是比丘无已知啊，无护诸陆地啊啊，没有我们现在的这种世间根深这世间的分别，没有虚空，没有地，没有山河大地，没有这些。无诸路用路，那我们六路，我们不是有十二路吗？十二路里面有内六路跟外六路，内六路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那接受什么色身香味触法，所以说无诸路用路，也没有内外的根深分别，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身香味触法，就是这个好，无想啊，无想不想路，乃是时间上啊，无今世后世，亦无日夜想，这些东西没有，所以无往无所悬，悬是牵挂，应该是执啊，牵住了闲在那边，悬在那边，牵住在那边，悬在那边，无往无所执啊，我以无往返，不去而不来，不末不复生，是即为涅槃。这不就是心经的一句话吗？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是无意识界，无无明意，无明镜乃是无老死意，无老死尽，无一直下去，然后这样啊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那一无所得故啊！你看，我们也这个，所以颠倒梦想就在这里立，解脱境也是从这里来，对不对？那源头在哪里？无护念行机。那无护念行机和前面里面最重要就还不就是关键在于照见五蕴结构，整个核心的问题不是在这里吗？所以因此我也不是跟大家提一个观念，你沿着五蕴照做，和我稍微止下心来观五蕴，哪个功德大？知道吗？你现在忙东忙西，一直忙啊、哦，做很多功德，那不如我暂时一念情间观无蕴，势不可得。哎，谁功德大？我这个功德大，《金刚经》说的，是不是？因为第一个，当我能观无蕴皆空的时候，我反而是怎么样？真正走向法的最根源处。那所有离开于这个观法所随五蕴的，其实都是，就是你有时候佛法为了要接引众生，所以就把它混一点。那所以说最纯这个正直舍方便是什么？直就诸法实相而入，原《法华经》说的。我们为了成就众生，就是用很多方便，到最后会化解讲说，即以此法。即就圆满，法住法位，就在诸法当下，即一法，即是实相，即是圆满，他没有在分次第，所以他直接承担。好，那所以说，当我们要讲说，我们不断的往前一直在追逐的时候，那为什么不从你智慧上直下去承担？所以有的人修行修得非常辛苦，备学辛苦的，准备很多东西。但后来发觉所有的教化，所有的修学，无非不就是要你承受这个观念吗？但问题众生颠倒，所以只好见识再见识，你回头看，原来走到最后还不再回到原来地方，是的。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开始心就开始安顿下来。安顿什么？你发觉原来在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都是佛法，不是吗？是啊，吃饭吃觉也是佛法了，就在于你如何就这个法住法位，以 正确的直接的观了它，是不是？就是在起心动念处，即是即中即假即中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就是现前处。所以它有没有另外再起分别？所以我们讲说这个事情重要，那个事情重要，那个事情重要，这个事情不重要，那是应谁为应谁分别的？应众生分别的。为什么？法界不可得，法法平等。所以这时候就是说，众生急的时候，你跟人家跑，也跑到很喘，哎呀，好急，你也跟人家急啊。其实你知道，前一头后一头平等平等。所以就是身心可以跑步，但就是心跳加速运动，但心不要太急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高低想，你没有那种急躁的直取心，所以你可以应众生开始。急众生之急，但内心其实知道众生在颠倒，我应其因缘度化他，可是我应该告，其实应该告诉他说，你所做这些事情其实只是都不究竟了，但因为你未了解，我顺你的心接引你了，否则的话其实你只要醒来这些都不要做了，那不醒来啊。所以我们要急众生之所急啊，即使我没任何想念，但因为众生有种种想，我就为众生立种种想啊。我想菩萨无心，以众生心为心呐。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应众生起分别。哦，别人说好好啊，哎，请问师父这个好不好？嗯，这个不好，要这个。那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以我观察，这样分别适合他。那你是不是也跟着啊？等着。哎，师傅，你不是刚才说好啊？你怎么不要？你要我不要，你要我不要，哎，为什么会不一样？你的药，你拉肚子，我为什么要吃某个药？当然是你吃，我为什么要吃？我肚子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吃药？所以不一样啊。所以说，这时候你的心境开始会从哪里？从往外修学的那种心境会慢慢拉回什么眼前，所以你知道眼前的一念间如法相应心即具众功德法，这时候你就发觉不急啊，去那边也无脚，在这里是五毛，那边的是五脚，这边是五毛，都一样，只是名称不大同，五脚五毛一样，那一个是一块，一个是一元，可以，一样，价值一样，所以诸法平等，就看你怎么承受。所以那个态度开始就开始有不同的观念啊，后来突然发觉说，这个东西我很讨厌，后来突然这个慢慢就有这种习惯性，其实也不坏的，以前骂的要死，现在发觉拍谁的，其实更加。应该不要那么讨厌嘛，应该也不错，这开始就出来了，然后现在这个东西化解了，哎，看能回避的，现在其实也不错，哎，开始就法无定法了，开始就咚咚咚咚咚，开始很多东西，从那本来很爱的东西，其实也不用那么爱啊，那东西变来变去的，好，那要用一个正念正觉之心面对这种法，这时候你就开始熟悉的，这时候要领就出来了，这时候道场在哪里？道场在眼耳鼻舌身意处啊，眼见色是道场，耳闻声是道场，是他的眼，他的道理就会从这里回到这里来，因为化解道理是这样的，这时候你就有享福的机会了，好，有时候你化解这，有的人讲说粗茶淡饭就开始有另外一个禅味出来。所以实际上忙东忙西，有时候不如心开意结，从你心开意结，从身上里面去找到那种无止境的那个味道。所以呢，以前我在学院当老师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有时候我们天天是不是做同样的功课，我们一有机会的打火山啊，怎么样啊，这样天天做到最后啊，包括我们要开示久也腻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就讲个新鲜的吧，困难。 这时候莲花前庭想要找这个花样，其实到最后我觉得这种东西啊，寻求差异心啊，其实是错的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讲，就是说从旧东西当中找出新滋味，是不是天天在观心经，其实有中啊，这中间不断在品味心经所告诉你的更深刻的道理，是不是般若经听来看来读来读去都差不多，你会觉得说啊，像有一次我在念那个啊，我们经典啊，无什么什么意如是的啊，那个有一个小朋友讲说，那不是一句话就讲好了，一直重复。我说你也不要太直，因为我也这么认为。那就无言而彼此生缘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，每次都重复都啊。啊，今天讲啊，那个小朋友讲啊，反正都一样，就开头讲，后面就不要一直讲，那个字很多呢。因为他要抄很多，一句话就可以，他因为他看懂，这很多其实也对，但其实也不对，因为他又不是要你尝新鲜的，他要你随文观的了。比如说我们重复在一个观察，是让你心极静，不是要你心攀岩于文字的。所以今天心经一趟就再观一次，让你的观会越来越熟，他不是要你随入那个心。当然你熟的时候连诵也不要诵啊，但为什么一下要诵这个经有什么重复或是不同的观点，其实都是在扫荡你的知见上的盲点。所以即便是旧东西却有新妙用，因为你经常将这个观慧越收越弄，越受用越纯熟，这个智慧越浅。所以谁叫你去随文自转，当然是在练习这一份法的相应。所以每旧东西却有更深的观察，这个新滋味就出来了，是吧？哎，不然你做，你想，你一个功课要念几十年，你不闷吗？会呀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念，你到底找到什么意义吗？你如果光嘴巴念，其实意思都没有。但其实我们像《阿弥陀经》，我们看，你看啊，本来是一个笼统的文字像，后来越念的话，其实就算当我在诵《阿弥陀经》的时候，我发觉好像在录净土像一样。我现在的七重行数乃至我这些东西，我以我所向往的这一份国土啊，我越深具体感出来啊，越深具体感的越决心往生那里。那这里面加上诸佛赞叹，我也庆幸我有诸佛赞叹所传出来的这个法，别人不容易有，我有。所以当我念佛的时候，就好像一次一次的从烦恼的红尘进入净土里面，欢欢喜喜享受七重行数啊。那这个心修就一直用实质的心，不是用文字的，而是用一个实质的心在进入这样的一个观察里面。所以一次再一次，等于是透过念阿弥陀经，把你唯心所造的净土像从一块砖块一块砖块里面把它建构起来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意思吧？好，那这样再过来可能会讲不完，那我们剩下两分钟，就我们因为有一两个问题哈，那我想我们这次就到这里，下次我们五月就可以把法基经讲完了，这个说来也不是很容易，因为还有就是有些东西啊，文字也不是很容易理解啊。不过，该完成还是把它完成，所以我们就五月把它完成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就到此哈。请科长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好，